欢迎收听《号角月报》朗读版，我是素芳。以下文章题目是《想穿越的秦始皇》，作者方子。韩非子在《说林》上讲了一个长生不死药的冷幽默故事。有人献不死之药给楚荆王，负责接待的礼宾司官员捧着药进宫见王。侍卫看见了，就问：“可以吃吗？”回答说：“可以。”侍卫竟夺而食之，王大怒，派人要杀他。于是侍卫托人求情，官员说可吃，臣才吃，臣无罪，罪在官。而且所献的药本是不死之药，臣吃了，而王想杀臣，真是必死之药啊！这是献药者欺哄君王。若王杀无罪之臣，便是有心人献王于不明是非，不如王开恩放了臣。古往今来，从王公贵族至庶民百姓，不畏死者险，贪恋生者重。在中国，传为史话的就有徐福东渡，日本国史略所记福求药不得，遂留而不归，记指此事。秦始皇欲求万寿无疆，方士徐福便投其所好，上书曰：“还有仙山三座，居仙有药，可长生。”像秦始皇这般聪明到诡诈的人，居然也被此等虚谎妄念所惑，三遣徐福东寻仙药，终费万金而不见归，岂非愚不可及？徐福泥牛入海，秦始皇再派众方士寻仙问药，更因方士一句“真人者入水不湿，入火不烧，凌驾云气，与天地久长”，而一改朕为真人，又令人作仙真人师，于行游天下时割弦。国之财政补贴便耗在海市蜃楼般的长生工程之上。问题是，如此努力之后，始皇帝还是没能不死不灭，而是被人葬在骊山之下。秦朝也没有千秋万代，甚至连二世都没能寿终正寝。七尺之行，百龄为限，生必有终，劫不能免。在死亡恐惧的逼视下，人被迫凝望归处，而依偎不定不知所往者，古今中外也不独嬴政。尤其到了21世纪，科技空前繁盛的当代，寻求长生不老更具优势，而且奇招纷呈，就连秦始皇也要自愧弗如。他要是能穿越到如今，一定自觉逊毙了，再也不敢抬起那颗曾经不可一世的头。新闻报道，亚马逊当家人与 PayPal 创办人出资加州 Unity 公司找寻不老树，而植晶片入脑也是不错的设想。特斯拉老板马斯克就认为，这是他活到2100年不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唯一办法。建筑防核爆的防空洞或可不被世界末日灭绝，存活屋计划的执行长就盖了12间，除自留一间外，其余皆已售光。再或者把大脑记忆复制到大型电脑里，当肉体消逝，精神及其感知觉就可凭着电脑永生。骄傲的当代人没有什么不敢想，只是2000年后，人们仍是在复制秦始皇的梦而已。虽然主角从独裁者变为科技新贵，但也造成更大危机，人已经变成超人，并随着力量的不断增强而日益成为灵魂空虚的人，最终从超人变成非人。揭示这一点的是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，提出敬畏生命之伦理思想的阿尔贝特。他建立了非洲丛林诊所，在那里从事医疗援助50多年，直到去世。 我赞佩这样的生命质量，尘世的名利财势甚至寿命都显出万般的俗不可耐，他既不受生的诱惑，也不逃避死亡，即便必须马上离去也甘心乐意，因其全部的人生只关心一点，上帝啊，当跑的路我跑过了，尽力了，我一生扎实的活过了。人只要活在世上，自己忘记所有东西的时刻，以及被所有人忘记的时刻，就一天更比一天迫近。若如奥勒留皇帝说的那样，不因将在某个时候必须结束生命而畏惧，反因从未开始过合乎本性的生活而害怕。比如还没有使自己朴素单纯，还没有摆脱对被外在事物损害的怀疑，还没有养成和善地对待所有人的性情，还没有做到智慧仅仅用于正直地行动，这样的人生才称得上是配得造物主赐予的生命。所以与其寻求长生不死，不如仰望上帝，应许给我们永生的只有带来死而复活之福音的耶稣基督。这也是托克维尔之论断的根据，只有人的理智昏迷或精神的暴力对人的天性施加影响，才会使人放弃宗教信仰。没有信仰只是偶然现象，有信仰才是人类的常态。感谢收听号角月报朗读版，我是素芳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